本节目由金晶镇律师提供。
想象一下啊，就是现在有两个超级大国，正处于说可以人类历史上最激烈的一场技术军备竞赛里，一方呢正在疯狂地筑起高墙，用那种极其严苛的出口禁令，把他们最先进的 AI 大模型死死地锁在堡垒里，但是另一方，
另一方直接把大门给拆了。
对。另一方刚刚把自己最强大、有上万亿参数的超级 AI 大毛，连同底层的核心代码直接上传到了网络，向全世界完全免费，可以说是无死角的开放了。
这其实已经不仅是技术问题了，这是一场关于封闭和开源的全球级社会学和经济学实验。
没错，所以欢迎加入我们今天的这场深度解析。我必须强调啊，这绝不是一次普通的资讯播报，这是专门为你，也就是正在听我们节目的你，量身定制的一次深潜。今天是2026年6月23日，为什么要强调时间呢？因为就在明天6月24日，两场重量级的大会就要同时开幕了。
在上海的世界移动通信大会，也就是 MWC， 还有辽宁大连的夏季达沃斯论坛。
是的，所以今天摆在我们桌面的资料真的极其硬核，包括了2026年6月中国在人工智能、机器人、半导体还有通信领域的最新深度简报，外加大量的外媒独家报道。我们今天的核心任务就是带你拨开现在这种信息过载的迷雾，去看看在软件、硬件还有地缘政治这么激烈交织的情况下，全球的技术版图到底在发生什么样颠覆性的重构。好，让我们来拆解一下，就是刚才我提到的那个极其强烈的反差设定。
要聊这个反差，资料里面质朴 AI 的表现其实就提供了一个非常非常鲜活的切面。就在10天前吧，6月13号，质朴通过 MIT 协议彻底的完全无地域限制的开源了他们的 GLM-5.2 模型。
完全没有限制。
对，无死角开源。结果呢，仅仅9天之后，质朴 AI 的股价直接飙升了42%，市值一举突破了10000亿港元，差不多也就是1280亿美元。
哇，破万亿了。而且这个时间点其实太微妙了，因为刚好是在质朴开源的前夕，美国商务部刚刚宣布禁止 Anthropic 的 Fable 5和 Mistral 5这两个模型出口。
这个禁令到现在已经持续了差不多11天了。
对，也就是说这11天里，美国以外的开发者突然之间就失去了世界上最顶尖的生产力工具，然后质朴 AI就简直像是掐着秒表在给全球开发者递送武器。不过资料里特意提到了说，这个 GLM5.2 是一个拥有74400亿参数的混合专家模型，也就是 MOE 模型。对于可能没有那么多技术背景的听众来说，这个庞然大物到底意味着什么？
我们可以用大白话来打个比方，你可以把传统的庞大 AI 模型想象成一个全科医生，你问他任何问题，不管是写代码还是写情诗，他整个大脑，也就是那千亿级的参数，都要全部高速运转一次。
那样肯定极度消耗算力吧？
对呀，又费电又费钱。而这个混合专家架构呢，也就是 MOE， 它就像是把这个全科医生拆成了一个拥有几万名细分领域专家的超级大医院。
也就是说他懂得分诊了。
没错，当你输入一个比如说关于量子物理的问题的时候，这个模型它只会激活专门负责物理和数学的那几个专家神经网络，其他部分全在睡大觉。
这样能省下海量的资源。
是的，这就意味着它能以非常低的算力消耗，实现极其惊人的推理速度和精度。
难怪它能瞬间填补美国模型留下那个真空期。我看到 Open Router 的最新数据，现在全球大模型 API 的调用量已经达到了恐怖的44.6万亿托根。
这是一个天文数字。
绝对的天文数字。而且更让我吃惊的是，资料里提到的另一家中国公司叫 Minimax。他们的 M3 模型在一个叫 SWE Bench Pro 的基准测试里居然拿到了59.0%的高分，甚至把 GPT-5.5 和 Gemini 3.1 Pro 都给超过去了。
既然说到这儿，我们得稍微解释一下为什么超越这个特定的测试这么重要。
因为这个测试它真的不是闹着玩的。很多听众可能习惯了让 AI 帮忙写封邮件啊，或者润色一下文章，对吧？但这个 SWE Bench Pro， 它完全是另一个维度的东西。它是用来测试 AI 自主 software 工程能力的终极考场。
也就是说，它不是来陪你聊天的。
完全不是。在这个测试里， AI 会被直接扔进 GitHub 上那种人类高级程序员看了都头疼的开源项目漏洞里面去。他必须自己去阅读那种极其庞杂的代码库，自己找 bug， 自己写修复补丁，最后还得跑通系统的自动运行测试。
等一下，全自动，没有任何人类干预？
零干预。所以能拿到 59.0 的分数，意味着这个 Minimax 的 M3 模型，它已经不再是一个单纯的辅助工具了，它实质上已经成为了一个极具独立交付能力的高级软件工程。
哇，
一个极其聪明的高级工程师，而且这是一个核心问题，他还是个极度廉价的劳动力，就引出了我这篇资料看下来最大的困惑。资料里明确写着，中国这些模型和 API 价格现在已经卷到了什么程度，每百万 token 只要$0.60，
简直就是白菜价。
对呀，只有美国模型价格的1/5到10分之1，这其实非常违背商业常识啊。如果说像亚马逊卖 Kindle， 它硬件亏本，那是为了后续通过卖电子书把钱赚回来，商业上这叫亏本引流，对吧？
嗯， loss leading。
对，但这些 AI 公司，他们直接把最核心的模型给免费开源了， API 也便宜的跟白给一样，这难道不是一场完全不可持续的底线竞争吗？他们到底靠什么赚钱？
如果你只盯了他们资产负债表上那个 API 带来的几毛钱收入，那确实是一场灾难，账肯定是算不过来的。但是你结合资料里的另一笔关键交易来看，就会发现游戏规则完全不一样。
你是说 DeepSeek 那笔融资？
没错， DeepSeek 刚刚完成了$74亿的 A 轮融资，估值直接飙升到了$510亿到$590亿之间。你仔细看背后的资方有谁？腾讯、宁德时代，最核心的是什么？国家人工智能产业投资基金，是唯一获得投票权而且免除了5年锁定期限制的投资方。
国家队入场了。
对，这种国家力量和顶级资本的深度绑定说明了什么？说明他们根本就不是在靠卖 API 赚那点蝇头小利。
那他们花这么多钱是在买什么？
他们在花重金购买全球基础 infrastructure 的定义权。就像你刚才提的 Amazon 那个比喻，中国大模型的战略比那个要宏大得多。他们不仅要让你买他们的书，他们是要直接成为你这整座城市的地基和下水道。
哇，你想啊，当全世界成千上万的开发者习惯了用这种完全免费、性能又极强的开源模型去搭建他们的医疗软件、金融系统，甚至路基网络的时候，这个庞大的生态就被永远虹吸过来了。在未来，谁掌握了底层大模型，谁就真的掌握了数字世界的水电网。
明白了，要想成为数字世界的水电网，那你首先得有发电厂啊，对吧？这就引申出了一个极其硬核的物理问题。要支撑你刚才说的全球44.6万亿托肯的疯狂调用，那得要多庞大的海量算力来支撑。既然美国已经严格限制了先进 AI 芯片的出口，那这些性能炸裂的中国模型到底跑在什么样的硬件上？
实际上硬件层面的重构速度真的远超很多人的预期。目前大规模量产的主力是华为的升腾950 PIR 芯片，它今年的目标出货量是惊人的75万颗。
75万颗？
对，而且它的推断性能达到了英伟达 H20 的 2.87 倍，关键是价格只要7万人民币，差不多就是英伟达同级别产品价格的1/3。
这个性比价确实无敌了。
是的，所以凭借这种压倒性的性比价，目前中国国产 AI 芯片在国内市场的份额已经被强行拉升到了 52.3%， 已经完成了对英伟达的反超。
确实是个标志性事件。但是啊，我在这里必须得挑个刺儿了。资料里还提到了另一家芯片公司叫韩补剂，他们的目标是今年出货50万颗 AI 芯片，但外媒的深度报道指出，他们严重依赖中芯国际7纳米工业的产能，而且因为缺乏极紫外光刻机，也就是 EUV， 中芯国际目前的良品率据报道只有20%。
20%的良率。
作为一个稍微懂点经济学常识的人，良品率20%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在一片昂贵的晶圆上切下来的芯片 有88线都是要当废品扔进垃圾桶的。而人家英伟达在台积电代工的良率可是高达88线以上啊。这种天文数字一样的成本，这笔经济账真的能算得过来吗？
纯粹放到商业自由市场上去竞争的话，28的良率绝对是毁灭性的。但是这里有两个极其关键的因素我们不能忽略。第一个是一个硬核的技术细节，中国的工程师正在疯狂迭代一种叫做新粒，也就是 chiplet 的架构。
新粒架构？
对，简单来说就是，既然我因为设备限制造不出那一整块完美的大芯片，那我就把这个大芯片拆解开，变成好几个小模块分别去制造。只要这些小模块的良率过关，我最后用非常先进的封装技术把它们像搭乐高积木一样拼起来，最后依然能达到极高的整体性能。
也就是用封装技术的创新去强行弥补光刻机制造精度上的不足。
没错，非常精准的总结。这只是技术层面，而第二个关键因素在宏观机制上。这种因为低良率产生的高昂试错成本是由国家战略来兜底买单的。
兜底？怎么个兜底法？
国家发改委正在规划一项耗资20000亿人民币的全国 AI 数据中心网络计划。这个计划由三大国有通信应用商主导，而且明确规定 80% 以上的技术要求必须从国产供应商那里采购。
哇，直接给了一个20000亿的确定性市场。
而且如果你算上配套的特高压电网升级，总投资规模可能高达50000亿人民币。所以在这个庞大的体系下，短期内良率低下造成的亏损会被这巨大的内部采购市场和国家补贴直接给消化掉。因为说白了，算力现在已经被等同于国家的主权和生存权了。为了确保这座基站掌握在自己手里，亏本也得造。
这种在夹缝中的求生欲确实让人震撼。而且我在看资料的时候发现了一个更疯狂的延伸操作。他们现在似乎觉得把数据中心建在地球上都不够安全了吗？
啊，你指太空计算那部分？
对，北京刚刚成立了一个太空计算产业创新中心。而且就在今年初，一家叫 ADA Space 的民营企业居然已经成功的在卫星上运行了阿里云的驱蚊三大模型。我真的没法理解，你要费那么大劲克服重力把 AI server 发射到太空里去，到底图什么？
这绝不是什么炒作的噱头，太空计算的背后有一套极其深远的战略逻辑。首先，低轨卫星在真空中运行，虽然散热条件非常极端，也提供了某种天然的冷却环境。更关键的是，太空环境充满了辐射，这就要求必须使用极其苛刻的抗辐射芯片技术。
为什么抗辐射这么重要？
因为一旦太阳风暴或者宇宙线击穿了内存， AI 的计算结果瞬间就会崩溃。所以中国在太空轨道去测试大模型，就是在极具挑战的物理环境下倒逼底层硬件的抗造能力。
那太空当天然的极端压力测试场？
哎，更深层面的战略意图是，他们是在提前布局，去和马斯克的 SpaceX 争夺未来天基算力网络的制高点。你想象一下，当地面上的跨海光缆面临被切断的风险时，头顶上的星链结合太空 AI 大脑，就会成为人类的第二套永远不会宕机的全球神经网络。
太科幻了。极其廉价而且开源的 AI 大脑，加上不计成本建设的从地面一路延伸到太空的算力网络，当这软和硬两者完成闭环之后，下一步会发生什么？资料给出的答案其实非常具有画面感。具身智能，也就是 AI 终于长出了手脚，一头撞进了我们的现实物理世界。
对，具身智能这个领域的爆发速度可以说是集合级的。根据 Tech Times 的预测，就在明年2025年，全球人形机器人的出货量大概在 1.8 万台左右。而令人震惊的是，中国企业不仅垄断了整条供应链，还直接霸占了其中 90% 的市场份额。
其中智源机器人的数据最让我倒吸一口凉气，他们仅仅以5168台的出货量就占据了全球 39% 的份额，直接拿下了第一。
而且最可怕的是，他们从实验室
走向流水线的那个爬坡速度，从5000台量产跨越到10000台大关，他们仅仅用了3个月的时间。
这速度确实不给人活路，而且不光是商用，消费级市场的狂热也是一样的。优比选的那个 U1 消费者人形机器人甚至还分了男女两款形态，预售仅仅17天订单就突破了5000台，光保证金就收了上千万。
对，
这也就引出了明天要在 MWC 上海大会上展示的一个大爆点，智源机器人要进行一场什么人形机器人足球点球挑战赛。
哈哈，这其实也是外界最容易产生误解的地方。
确实啊，作为听众可能会觉得这有什么稀奇的，人家波士顿动力的机器人很多年前就会后空翻了，在这个代表全球最顶尖科技的 MWC 大会上，为什么非得把踢个点球当成压轴大戏来演？这难道不就是一个简单的物理动作吗？
如果仅仅是写一串死板的物理公式，让机器人机械地抬腿踢一下，那确实没什么新鲜的。但智源机器人踢点球的底层逻辑已经完全变了，这涉及到一个核心的技术词汇，叫端到端神经网络。
端到端，怎么理解？
你说的波士顿动力早期的那种后空翻，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工程师人工手写的极其复杂的控制代码，那叫昂贵的硬品派。
也就是人教他怎么翻。
对，
对，现在的人形机器人就像你之前提到的那个基准测试里的模型一样，它是依靠自己的 AI 大脑去自主学习的。
你的意思是它踢球的动作是它的 AI 大脑实时想出来的？
没错，机器人头部的视觉仙气感受到了足球，这叫输入端的端，画面数据瞬间输入到内置的 AI 模型里，模型在毫秒级的时间内进行推理决策，然后直接输出指令给腿部的电机去执行踢球动作，这是输出端的另一个端。
哇，
在这中间，任何人类程序人写的物理力学公式，它完全是在模仿我们人类大脑控制身体的那种直觉过程。这要求视觉识别、动态平衡控制，还有实时决策，必须在极端物理环境下完美的同步完成。
简直就是把灵魂注入了机械躯壳里。
是的，所以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廉价的算力底座和强大的大模型是人形机器人能跑起来的前提。也解释了为什么像韩国的现代或者是三星这些传统巨头极难在成本和生产迭代周期上追赶的原因，因为中国企业现在是在用海量的数据和算力去喂养机器人的运动本能，而不是在精雕细琢一个死板的机械发条玩具。
软硬件这种协同进化的力量确实势不可挡，但是听起来这股狂飙突进的技术浪潮现在不可避免地正在撞向地缘政治的巨大暗礁。在这份长达几十页的简报里，我看到的是两种截然对立的，甚至可以说是充满敌意的全球叙事。
对，非常明显。
比如在今天开幕的大连上季达沃斯论坛上，中国正在大力向世界推销一种理念，就是把自己包装为 AI 共享资源的提供者，希望用开源来造福全球，尤其是南半球国家和初创企业。
嗯，这是一种叙事。
但在大洋彼岸呢，美国新美国安全中心，也就是 CNAS, 刚刚抛出了一份极具火药味的红线报告。这份报告声称，像 DeepSeek 这种中国的开源大模型，它的 AI 代理去执行恶意网络攻击指令的概率比美国模型高出了整整12倍。他们这是直接将中国大模型定性为严重的国家安全威胁了。
这种话语权上的严重撕裂其实就是非常典型的修昔底德陷阱在技术领域的一种折射。但是如果你掀开这层政治喊话的帷幕，去看看底层的现实操作，就会发现充满了讽刺意味的拉扯。
怎么拉扯？
尽管 CES 的红线报告措辞那么严厉，要求彻底封杀，但实际上美国政府对于是不是要把 DeepSeek以及像长兴宠这种100多家中国科技企业列入实体清单进行严厉制裁，其实已经犹豫并且搁置了整整8个月了。
为什么会搁置这么久？是因为一旦彻底切断，对美国自己商业产业的反噬也非常大吗？
没错，这就是一盘现在谁也无法彻底脱身的棋局。这就不得不提到我们简报里专门设立的一个板块，叫韩国影响。韩国现在在这个地缘夹缝中的处境，简直就是这场全球供应链悖论的终极缩影了。
我必须得向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你，仔细拆解一下这个所谓的韩国悖论，因为这真的可能关乎未来所有跨国企业的命运。 资料里显示，作为美国的盟友，韩国必须得严格遵守美国的出口管制标准，对吧？但同时，韩国国内的企业和大量开发者正在疯狂地把这种极其便宜、性能又超强的中国开源模型集成到自己的业务里去。
这只是软件层面。
对，硬件层面更魔幻。韩国近期对华的半导体出口大幅飙升，顺差高达38亿美元。为什么？正是因为中国的人工智能热潮急需大量采购韩国生产的 HBM。我想用个大白话解释一下，为什么中国有了自己强大的华为生更芯片，却还必须要买韩国的 HBM？
可以啊，
我们可以把 AI 计算想象成一座庞大的数据加工厂，华为的生成芯片就是这座工厂里面极其强悍的加工机器，算力非常惊人。但是这台机器需要海量的原材料，也就是数据来加工，而 HBM 也就是高带宽内存，正好就是那条极其宽阔，能够瞬间将海量数据直接输送进处理器的超级传送带。
对，这个比喻非常精准。如果没有 HBM 这条传送带，你的芯片算力再怎么强大，也会因为等数据而活活饿死。所以中国想要把算力发挥到极致，就必须大量购买韩国的 HBM。
所以你看看，这就意味着韩国现在处于一种极度精神分裂的状态啊。
对，
背后的美国大哥严厉警告，绝对不许踏进那个堡垒半步。在这种巨大的撕裂下，资料中最后那位金律师的评论可谓是一针见血。他说，在这个被称为大分叉的时代，如果不站队的一方，无论是国家还是企业，不能率先确立属于自己的 AI 治理标准，那么他们就会彻底沦为两个超级大国规则变动下的被动接受者。
也就是那句原话，如果没有标准，那么机会和危险都将由别人来替你决定。
哇，
这句话其实触及了我们今天这场深潜任务的核心命题。当技术本身已经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时候，没有人能够永远保持中立。
确实是这样。好，让我们快速拉升一下视角，回望一下今天这场深度解析的壮阔全景。我们从质朴 AI 破万亿市值的开源狂欢聊起，看到了用新力技术和20000亿国家资本去硬刚良率的算力突围，接着看到了把 AI 送上太空的勃勃野心，还有即将占领全球的端到端人形机器人大军。最终，所有这些硬核的底层技术都在地缘政治的巨大冰山上撞出了耀眼的火花和深刻的裂痕。
在我们结束今天的探讨之前，我想给你，也就是说我们的听众，留下一个可能今晚会让你陷入深思的脑洞。今天我们其实清晰地看到了两种完全不同的 AI 演化逻辑。现在请你发挥一下想象力，如果在不远的未来， AI 变得就像今天的电力一样，成为每一部手机、每一辆车、每一个城市运转的绝对底层基建，但是我们的地球上却演化出了两套完全互不兼容的超级电网。
两套互不兼容的电网。
没错，它们有着完全不同的技术底层逻辑，一套极端的封闭，一套极度的开源，它们运行在完全物理隔离的硬件上，甚至在它们神经网络的最深处嵌装着完全不同的价值观和安全定义。当人类的数字世界甚至物理世界被这两套集体智慧彻底劈成两半的时候，未来的跨国企业甚至作为个人的你，还能在两个系统之间自由穿梭吗？或者说得更极端一点，我们真的准备好了去面对一个拥有两截然不同的人类心智的割裂世界了吗？
这是一个震撼到让人有些屏住呼吸的终极问题。当底层基础被彻底分叉，我们面临的将不再是选择用哪款软件那么简单，而是选择生活在哪一种现实里。感谢你加入我们今天的深度探讨。希望你带着今天这幅错综复杂的全景图，还有最后这个关于两套电网的宏大问题，去重新审视明天甚至未来每一条看似枯燥的科技新闻。保持你的好奇心，我们下次解析，再见。
本节目由金晶镇律师提供。